感谢主啊，这个我想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啊，除了一些可能刚刚信主的这个弟兄姐妹以外，那很多人还是应该是非常了解这段这个故事的，这个故事的前前后后的啊。那我们这里的这个弟兄们啊，这个也不要以为今天是母亲节啊，这个主日，所以呢这个信息是给母亲听的，或者给太太听的啊，其实是给我们每一个人听的啊，因为圣经从来不只是说是给妈妈听的啊，是或者是只给爸爸听的啊。那母亲呢，是对我们来说真的是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伟大的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对母亲呢是充满了感恩的啊。我们大多数的母亲呢都是很平凡的啊，不一定是非常有能力的，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很多平凡的母亲呢，她可以培育出很多了不起的一个儿女，啊，那母亲呢，对于我们的人生都有影响的，那母亲对我们这个每一个人来说，那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生命的一个烙印的，啊，我们仔细去想啊，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都有母亲的一个烙印的，啊，那美国有个诗人啊，叫威廉罗斯华莱士啊，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推动摇篮的手也是推动世界的手。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当母亲细心的来教养他的孩子那个孩子成长了以后呢，他就可以起来能够改变这个世界，可以来影响人类人类的一个历史，可以做出更伟大的一个工作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圣经是给所有人的这里讲到我们的人生呢，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的人生当中会一定会碰到这个困难的没有一个人不会说我没有困难的我们的人每个人都是有困难的，那如何去面对呢如何去面对？那我们看到这个哈拿在很长的时间里面他没有孩子但是呢他这个因着这个没有这个孩子，他对神呢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回应的态度让他这个遭遇呢，让他遭遇这个苦难呢，变成一个祝福了，那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祝福，也是他儿子的祝福，那么也更是以色列人在属灵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复兴，那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的历史上有很多属灵的这个伟大的人物呢，他后面都有一个了不起的母亲的，有他们的这个母亲呢，都是有信心、有爱心，都是非常敬虔的母亲的。比如说我们说是亚兰和摩西的母亲这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对不对？还有施洗约翰的母亲还有提摩太的母亲等等，包括今天我们讲到的萨母尔的母亲都是有很多这个美好的一个例子。那我们要现在这个分享一下这卷书撒母耳记的他的一些背景。那么撒母耳记开始的时候，撒母耳记上开始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四世时代。我们要知道有一个四世时代就是什么是四世的时代呢当我们都知道，这摩西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最后呢，是由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到神所应许的一个迦南美地。那么后来呢，这个约书亚的去世了，把以色列人带进去。约书亚去世了以后呢，那个时代。跟随这个约书跟随摩西、跟随耶稣的那批经历过神的这个认识神的那批那有以色列人呢他们都去世了。那么后来的这批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年轻人呢，他们没有经历过神，那换句话说他们这个是不认识神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以色列呢就进入到一个四世时代那么因为这个以色列人这个他不认识神。他呢，这个常常是拜偶像，他们离弃神了，他们去拜这个迦南地的一个偶像，他们进入这个神的应许之地，这个迦南地呢，有很多偶像在当中了，还有这个巴利和亚斯他路这些偶像，那么神呢，就惹动了神的一个怒气，神就将以色列人呢交给这个仇敌，使他们受苦，其实就是管教了，当他们这个痛苦呼这个哀求的时候呢，就是神就兴起一位士师。这个士师呢，就是这个借着这个他的祷告，他的领受以后呢，带领以色列人呢来打败这个仇敌，重新再回转向神。那么当这个士师死了以后呢，他们又怎么样？又回到原来的一个地步这个比以前的更甚 又去拜偶像，又去做这个乱七八糟的淫乱的事情，那么进入到恶性的循环。那么这个循环呢，他们是有这个背叛啊，有受苦，然后呼求神，那么神就兴起一个护这个士师，然后呢，他们就太平一段时间。那么然后呢，就是往返的这样一个循环。那么这样的一个循环呢，在这整个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呢，它出现了15个这个士师啊，15个士师。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讲到的这个撒母耳呢，他是这个第15个最后一个士师。所以说的这个以色列人啊，在这个之前呢，他们在属灵上是非常黑暗的，啊，一共这个士师时代呢，大概是350年的时间，是非常黑暗的，啊，所以说这句话呢，这个士师记的21章25节，它是最后一句话，士师记的最后一句话，啊，他说那个时候呢，以色列当中呢，啊，没有王，那么然后呢，没有王以后呢，有一个结果啊，就是个人任意而行。就是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啊，这个无法无天的，啊，目中无神，啊，那么整个以色列人呢，就是充满在一个黑啊这个罪恶当中了。那应该我们应该记得，在士师记的第19章当中呢，啊，有一位利未人呢，带着这个妾从这个岳父家呢回家，啊，在这个便雅悯支派的那个一个城市呢，叫基比亚的城市呢过夜。那么然后呢，就来当地来了一群匪徒。啊，这个匪徒那么围住房子，要和这个利未人这个又叫他们出来啊，要这个利未人出来，要和他交合，那就是这个同性恋了啊，这个是同性恋淫乱的一个行为啊。所以说这个士师时代呢，是以色列人属灵非常黑暗的时代，而且呢，这个黑暗呢带来人的一个道德的一个败坏啊。那并且这个圣经后来这个在撒母耳记上第3章第1节的时候是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呢，是耶和华的言语怎么样稀少，不常有默示。那换句话说，当神不讲话的时候呢，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啊，因为连神都不要跟你讲话，因为你这罪孽实在是太大了啊。这个是就是说这个撒母耳之前的这样一个以色列的光景。那么撒母耳来了以后呢，啊，他是怎么样高立了两个王啊，这个一个是扫罗王啊，另外一个是大卫王。那么这个撒母耳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一个人，他是一个转折性的一个人物啊。那么他把以色列这个士师时代呢，他带以色列人进入到这个国度时代啊。那么大卫王这个也是这个耶和华神借着这个撒母耳的手是高立的。那我们也知道这个耶稣基督他是出于大卫的一个家族的，对不对？那么大卫呢又是这个撒母耳是高立的。那所以说撒母耳这个人，他对于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啊，因为他这里面是包含了这人类的一个救恩史啊，他所以说他是个非常关键的人啊。那么他不仅仅是他是一个这个士师，他也是先知和这个祭司的。那么可见这个神借着撒母耳要做很多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些事情啊，来改变这个以色列的整个一个属灵的光景。所以说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的一个人物啊。那么这个那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人物出现之前呢啊，我们从刚才读的一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其实是这位母亲啊是有对这个撒母耳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的啊。从他这个开始没有孩子，到最后有了这个孩子，然后这个我们看到7章第2节的时候，这个以色列这个翻转了啊，以色列翻转了。那么我们今天要借着这个刚刚读过的经文呢，啊，我们来分享这个以下几点信息啊。那祷告是困境中唯一的出路啊。第二个呢，祷告完全改变哈拿的生命。第三个呢，是祷告带来以色列属灵的复兴啊。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点啊，祷告。啊，是困境中唯一的一个出路。那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一个困境啊。那我们看到这个撒母耳他是怎么样来到这个世界当中呢啊，是怎么样做神的仆人呢？是因为撒母耳的母亲呢这个是不能生育啊，是不能生育。但是问题这个问题是到底是不是这个哈拿的问题呢啊，是谁的问题呢啊？那么我们肯定是要问的，哎，这个对夫妻这个生不出孩子，对不对？到底是男方有问题还是女方有问题？啊，那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当中啊，他的爸爸这个以利加拿呢， 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以利加拿和另外一个妻子呢是可以生孩子的，对不对？那圣经告诉我们啊，那是神的问题啊，那是神的，在这个第五节当中是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是神使他啊不能生育。那原文的这个翻译呢，他是翻译的更直截了当，他说耶和华呢是关闭了哈拿的子宫啊，你就是没有办法去怀孕了啊，这件事情呢是神刻意做的。那么神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啊，那么神就是要把这个哈拿呢带入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啊，那么使他这个走投无路了，然后呢，他向神这个许愿，你要给我一个孩子，那我就把这个孩子呢给你，啊，他这样祷告呢，神就听了，啊，那么撒母耳这个人呢，就是神这个量身定做的，啊，所以说是神在预备这个神在预备塑造他的这个妈妈的哈拿。啊，首先在要塑造他的妈妈啊，是借着他妈妈这个器皿的生育啊，借着这个妈妈的器皿这个祷告来使这个撒母耳啊在属灵上是有影响啊。那我们相信这个所有的基督徒都会说，这个哈拿呢是一个祷告的母亲啊，是一位敬虔的母亲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哈拿一开始啊不是这个样子的。啊，一开始不是这个样子。那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和我们这个很多弟兄姐这个啊弟兄姐妹都差不多的啊。这个，但是呢，神又用一种特殊的一个方法、特殊的一个环境呢，来塑造他啊，来制作他啊，让他的生命破碎啊，让他的生命呢是被重新建造啊。那哈拿呢，这个不能生的孩子，在当时的时候呢，是非常丢脸的一件事情啊。一个女人不能生孩子啊。那就绝对不是像我们今天这个理解的那个样子的，啊，一个在当时的以色列人，这个一个女人不能生孩子，啊，她不仅仅是一个缺憾，哎，好像哎呦我没有孩子，好像是个很遗憾的一件事情，不是的，啊，她根本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咒诅的问题，啊，那么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这个孩子他是一个祝福的，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圣经这个讲过，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怎么样？产业，哎，你没有这个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嘛？你不是不是一个咒诅啊？啊，而且呢，所怀的胎是他所赏赐的，这个他当然是神的，是神孩子是神赐给我们的，是赏赐的。那你没有这个孩子的话，那你这个人啊，这个好像是啊有咒诅。那么人看你的眼光也不一样啊。如果说一个女人这个不能生孩子的话，在当时说明你没有神的祝福，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而且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羞辱。那么对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来说啊，如果这个将来有一天这个老公不在了啊，先生不在了，那么这个女人这个又没有孩子啊，又没有儿子啊，没有人来赡养她啊，也没有人来保护她啊，这也没有人来替她出头，那么这样一个女人在晚年的时候呢啊，她的光景呢啊可能是非常凄惨的啊。所以对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来说啊，一个女人呢不能生孩子，她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啊。啊，是可怕的事情，啊，那么这个哈拿呢，就是在这种光景当中，那这个对当时他对他来说是一个绝望的，我生不出孩子啊，不是一年生不出孩子，一直连续好几年，这个我这个结婚了以后怎么没有这个孩子啊，啊，那么虽然她的老公口口声声说这个我爱你，这个我们的经文都看过了啊，这个可是她最爱她的老公最爱她了，对不对？但是她老公还娶了另外一个太太，对不对？叫比尼拿。啊，那么这个比尼拿也不是省油的灯，啊，这个比尼拿不是省油的灯，你看第六节就快看见了啊。那么比尼拿接耶和华，这个人势利眼啊，一看他这个人，这个神没有给他这个孩子，对不对？这个人势利眼，比尼拿看见耶和华不使这个哈拿生育呢，马上怎么样做他的对头了，啊，就大大的激动他，就是啊，这个使他生气，啊，这个什么叫对头啊？对头就是你到哪里了以后，他就站在你的对面，跟你对着干。对不对？你往左边呢，他到左边来跟对着干；你到右边的时候呢，他到右边来站着对着跟你干，啊，所以说呢，这个而且他有孩子，就他就气他激动他啊，而这个比尼拿呢，这个确实他是有孩子的啊。那么哈拿这个时候呢，啊，我们可以想象他是非常痛苦的啊，而且这个是非常羞辱的，他走投无路啊，对不对？啊，这个低头不得抬头见，这个每天看着他，这个在羞辱他，啊，他那个时候呢是陷在一个啊一个困境当中，或者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绝境啊。 那么然后呢，神就给他一条路，这条路就是神自己了。那除神以外呢，哈拉就是没有路可以走了。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当时的时候不像现在，什么还有人工受孕啊、试管婴儿等等，当时没有这些事情的啊。那么对于哈拿来说，除了祷告以外，他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的啊，没有办法可以做，走投无路了啊。但是恰恰是他这个生命当中这样的一个困境呢，他借着祷告呢，成就了一个极大的一个恩典啊，因为他在祷告当中，他是转向神了。在祷告当中他经历神的恩典，你说哈拿苦不苦啊？对不对？那今天我们来说的话，那么看他前一段的事情当然是苦了啊。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啊，有些苦不一定是坏事情。我们记不记得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讲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怎么样，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因为怎么样，万事互相效力，目的是怎么样，叫爱神人得益处，感谢神。大家都会背了，叫爱神人得益处啊。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常常经历不到神的一个恩典，神的一个能力？很有可能我们就是从来没有陷入到一个真正的一个绝境当中啊，这样的环境。因为这个世界其实人的方法实在太多了啊。那我看看这个啊，尤其是在北美的教会当中，弟兄姐妹啊，有知识、有学位、有水平的啊，有人脉的等等等等啊，即使是呢。啊，这个好像没有神的，我们也可以照这样做，用的人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的，对不对？啊，曾经这个有一位这个牧者曾经这样跟我讲过，他说，一个教会的这个属灵的光景如何呢？他说你不要去看他们聚会有多少人啊，这个没有用的。他说你要去看的是什么？你要去看的他们的祷告会有多少人啊？他跟我分享了。这一个三百个人的教会来参加祷告会的人啊，是个位数。那换句话说，这个连十个人也不到啊，连十个人也不到啊。这个一个对属灵有追求的、对委身有服侍的，他不可能来不参加祷告会的啊，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方法了。那么今天这个祷告在不少人的心目当中，其实是可有可无的。我又不参加，这个也没问题，我也是基督徒啊，对不对？啊，这个或许是我们信主信的长啊，信了耶稣以后，信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常常软弱的地方，啊，常常没有能力的地方，啊，这也是我们当今这个不说我们教会啊，这是整个这个当今教会软弱的地方，啊，不重视祷告，啊，不重视祷告。你看这个哈拿的祷告，这个虽然是苦一些，对不对？但是神给他是什么样的恩典？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是盼望我们的教会啊，我们这个教会，我只是讲 LVCC 啊，这个教会在这个末世的世代当中啊，能够靠主刚强站立的稳的话，有属灵的一个大翻转的话，那么就应该大家一同来摆上忠心的一个祷告啊，这个才是对教会真正的一个好处啊。否则的话，我们不过是一个观众啊，不过是一个听众啊，啊，这个那么。听众和观众最容易做的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啊？就是评论嘛，对不对？评论这个发表意见，这个是最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事实上，我们要知道，教会它的原来的意思就是说，是神从世界呼召一群啊，这个从世界上呼召一群人来到神家里面的人。什么叫家里面的人呢？家里面的人就是一个委身关心神家里面的事情的人。那否则怎么叫家里面的人呢、啊？对不对？家里面的人就是我们自己有小家庭的，对不对？那我总是每天都来关心我们家里面的事情，家里面的人都是关心家里面的事情的，而不是应该作为一个听众和观众的啊。那么祷告呢，其实就是对教会、对自己个人的生命最重要的一个委身了啊。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人一旦这个轻看这个祷告这个心态以后，这个有了这个心态以后呢？啊，因为这个我不祷告又怎么样了？我不祷告又不影响我明天的这个吃喝的，对不对？这个我这个身体该怎么样，这还怎么样，对不对？其实不是的啊，其实不是的，这些理解是非常肤浅的啊。那么，如果我们真的是轻忽祷告的话，这种有这种心态的话，很难从神那里领受各样属天的一个祝福的。啊，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人是有限的，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要全然怎么样依靠神。那 我们说是这圣经是这样说，但是说起来怎么样，是做起来难的啊。这就是我们很多人很难经历到神的恩典的一个原因啊。那所以说呢，如果有一天这个神把我们放到一个无路可走的一个环境当中呢，我们不要泄气啊，我们不要泄气，因为呢，神正等着你开口祷告了啊。那么借着祷告怎么样？他要向你施恩的啊，这是神做事的法则啊。那么除了让你这个祷告以外，这个那你就是无路可走了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啊，那就是神要彰显他的一个祝福的一个地方啊，彰显他大能的一个地方啊。那我自己这个经历非常清楚了，我是非常这个清楚的啊，我是经历过，我是从绝望啊到领受到这个神的恩典的一个道路的啊。那么人瘫痪以后，你说有什么指望？有什么指望呢？那只有一点，但时时刻刻仰望神啊，就会你就会发觉这个神是他是真神啊，他是活神，他是又真又活的活神，他是真实的啊，他是真实的啊。那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落到一个这个光景当中的时候，不要害怕，那个我们借着祷告是就是领受恩典的一个开始啊。所以这个绝望并不可怕啊，绝望并不可怕，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绝望对人来说，对神来说算是件什么事情呢？啊，那么可怕的是什么呢？可怕的是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在绝望当中，我们仍然不肯谦卑的，我们仍然不肯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啊，所以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有这样的些人的啊，在绝望当中，他仍然是这个硬着颈项的，啊，腿也是比较硬，啊，这个无论多痛苦多艰难，都不愿意来跪下来好好祷告神的，向神祷告的。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你知道吗？持续的难处说出了一件事情，怎么样？神持续在我们身上工作，神在持续在我们身上工作，神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认认真真的对待这个向神祷告的这件事情，这是领受是恩典的这样一个事情啊。那么在今天的一个世代当中呢，我们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啊，这个我们会遇到工作当中的一个麻烦，对不对啊？这个我们工作当中会遇到这个顶头上是老板的问题啊，这个还有这个可能是这个有的弟兄姐妹还是投资啊，这个我们有很多这个难处啊，但是这些呢都是身外之物。有一件事情，就是只有你的家人才是你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啊，这个我们要记住，你的家人才是你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啊。我们的家庭出了问题，如果我们的儿女出了问题，我们是非常非常的痛的，我们是非常痛的啊，因为这是骨肉之亲的，这是骨肉之亲的啊。我们都有孩子，我们的孩子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难受啊？啊，有的时候比自己的孩子还难受，对不对？自己生病还好，那我们知道一些这个孩子走错路了，或者走错方向了，还是怎么样，我们心里非常非常的痛苦，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一位祷告的母亲，就是那个痛苦就是解决这个痛苦家庭的一个答案啊。家里面有一个人祷告，而且这个祷告的这是母亲的话，这个我们看到这是个答案啊。然后我们有的说，哎呀，没有时间呢，这个我哪里有这么多时间祷告啊，对不对？弟兄姐妹，如果你要找时间，一定是找得出的，真的一定要找时间，一定是找得出的啊。有的时候只不过是我们是个搪塞而已啊，我们要找时间的话找得出的。有的时候我们再忙啊，一些新闻啊，一些这个浏览网页啊，这个都不会的，再忙都会看看，再累了马上要这个累的吃不消了，你都会看一看的啊。所以弟兄姐妹啊，若是我们现在在困境当中的，我们根本不要害怕啊，那是神在等我们向他祷告，凭着信心啊。一个家庭当中有祷告的母亲啊，或当然是也可以是祷告的父亲了啊。这个今天这个不是说这个有了母亲，我就把父亲放在一边啊。一个家庭当中有祷告的母亲或者父亲呢，那么就是这个孩子或者这个家庭是最大的一个福气啊。那家庭中不能解决的问题，神其实都能解决啊。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啊，不是依靠势力，不是才能，乃是靠什么呀？神的灵方能成事啊。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二点。祷告完全改变哈拿的生命，祷告完全还改变哈拿的生命。我们来看第十一节，许愿说啊，这是他许愿说，他祷告啊，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顾不忘婢女， 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那就是拿西尔了，这个啊。那么哈拿的祷告，我们看到这个是不是出现了转机了？啊，我们看你说哪里有转机呢？啊，那本来他的祷告呢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啊，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他的祷告方向转了，他转到怎么样？以神为中心了。他原来是怎么样求了一个是神啊，你要赐给我一个孩子啊！你看这个对头每天在气我，我没有孩子啊，我这个外面出去也很丢脸，我丢脸的。但大家都看到我没有这个孩子啊，对不对？而且那个对头每天在这个在气住我，对不对？来激动我。那我们想看到他现在的祷告怎么样？他原来是求这个孩子，求一个儿子啊，求一个孩子，要消除我怎么样？我个人的羞耻啊！一个人总要面子啊，对不对？你一个人在社会上这个。啊，新属灵的话，你总要有一个面子啊！我现在面子都没有啊，那我要别人不要嘲笑我，好不好？你给我一个儿子，你给我一个孩子啊！因为我们刚刚讲过，这个当时没有孩子的话，女人是这个很尴尬的，很羞愧的啊。但是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他这么多年一直在祷告，一直在向神要一个孩子，神都没有给他啊，神都没有给他。但是我们看到十一节开始改变了。一直到他这个人的祷告他深入了，一直到祷告他以祷告以神为中心祷告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事情明显的有一个转机了，你会发现这个祷告和过去这个现在的祷告和他原来的祷告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不同啊？这么多年他一直要问神这个要孩子啊，但是呢，我们发觉从第十一节经文当中呢，他在他祷告当中呢是加了一点点东西，就是你给我一个孩子，那我就完全给你，啊，这个我们看到哈拿呢他的祷告呢，他是这个啊是有改变的，他原来怎么样？是我的困境，啊，我的难处啊，我的难堪呢，啊，我的面子啊，那么他现在怎么样？我把这个孩子如果有的话是给你，那就是我们这个用新约圣经的话来说，就先怎么样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了，我把我的这个事情放下，我先来照着你的心意来祷告。那我们往往是说这个东西是要先给我，对不对？然后我再好信靠你，对不对？但是呢，这个神的法则是不一样，你先来到他的面前，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当时的这个以色列这个光景是极其败坏的，但是呢，哈拿在这个祷告当中呢，他领受了这个属灵的法则，这个属灵的法则呢，使他这个就大大开始蒙福了。那后来我们知道他有几个孩子啊？这个后来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他后来又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对不对？那是不是生孩子这件事情啊，对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对神来说这算是什么事情啊？那根本不是什么事情，对不对？那么后来他是这个还有五个孩子，对不对？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我们都读过圣经，这个神叫亚伯拉罕几岁生孩子的？100岁的时候可以生孩子啊，对不对？生孩子这件事情对神来说是这个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啊，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啊，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弟兄姐妹，这是什么？这是他的祷告改变，这是一个祷告当中的一个突破。原来我的祷告的焦点是围绕着我啊，我要孩子，我的难处啊，我的面子。但是他现在的祷告是什么样？神，你让这个孩子来服侍你，你让这个孩子来服侍你。他的焦点怎么样？从我的身上，从我的羞愧、我的难堪当中，他是转到神身上去了，他的焦点转到神身上去了，他甚至说可以进入到神的这个痛苦当中去了。你说什么？神子孙怎么痛苦 啊？你说这个是？你怎么知道这个哈拿进入到神的一个痛苦当中去了？这里我们要提一下啊。那么祭司这个以利呢，他就是这不是他在这个祷告的时候有一个祭司跟他讲话，对不对啊？那么这个祭司呢，哎，怎么样？有两个儿子，对不对？那么这个两个儿子呢？在其实侍奉当中的时候呢，侍奉神的这个祭司的儿子也是祭司了，对不对？那么祭司在侍奉神的当中，他们羞辱神的名啊。那么他们是怎么样羞辱神的名呢？啊，他们的这个我总结三点啊。第一个呢，他们是这藐视耶和华这个祭物啊，这个那有些这个祭物他们是可以吃的，但是他们乱来啊，乱来，这个不按照规矩来啊，强取这个祭肉啊，就在那里吃了啊。那么第二个呢，是在会幕门前怎么样？与妇人行淫，啊，你就不敢想象一个服侍神的一个人在外面这个啊这个乱搞男女关系， 不是在外面的软管关系，在在这个店里的这个软管男女关系。第三个呢是不听父亲劝。那么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这两个儿子淫乱怎么样？他的父亲都听见了啊。我们就这个经文我们就不看了。这个两个儿子在外面的这个在人群里面的淫乱，他们父亲都听见了。那么换句话说，那么这个事情能够传到他父亲的耳朵里面，那么这个两个祭司的淫乱传到他父亲耳朵里面，这个说明这件事情晓得的人很多很多了，是公开的。你看这个两个人，这个是搞淫乱的，啊，那么这两以利两个儿子这样一个淫乱的行为，难道哈拿不知道吗？那哈拿当然也知道了，哈拿也是会众啊，对不对？啊，百姓都知道了，他也是百姓之一啊，百姓都知道，他知道，他一定知道了，啊。那么为什么神的家会这个光景会这样的一个败坏呢？啊？神的家这个败坏，那么我们刚才讲过，这个是世时代是越来越败坏，就是说侍奉神的人他也败坏了，一塌糊涂了，啊。那么，比如说今天这个哪一个教会，哎，这个牧师他是搞淫乱的，你还会去那个教会吧？我想不会了，那不是瞎搞吗？对不对？那是到底羞辱神的名还是怎么样？但是你看他还没有把出生的儿子怎么样，要往这个圣殿里送，什么意思啊？我明知道这个教会不好了，但是我还是把这个孩子往那里送，这个逻辑上走不通啊，对不对？答案只有一个，他把儿子交给耶和华神，他不是把儿子交给以利的，啊，他是凭着信心来交给神的，啊，所以说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个哈拿的祷告当中，其实他是挺约的体会到这个神的一个痛苦了。你看神的家服侍神的一个人都在这个淫乱，那这个孩子怎么往孩子往这个里面送呢？唯一一件事，他的观念全部转过来，他焦点完全是在神的身上，他也不在以利身上了。虽然是以利是带他的儿子的，但是他的焦点不在一定不在以利身上了，啊，他相信神了，他愿意把孩子献给神。那么这个是哈拿祷告当中非常清楚的一个改变，啊。那么今天这个我们要问一下，今天我们有没有进入到神痛苦的一个祷告？我们有没有进入到这种团队？我们的祷告有没有进入到神看到我们教会当中很多不好的事情，我们有没有进入到他的一个光景当中来祷告，啊？那么今天的神的痛苦是什么？啊，那很简单的，那个就是我们很多的都啊弟兄姐妹都知道啊，这个人都不忍不忍嘛，对不对？那启示录也讲到了，对不对？那不忍不忍，那这种光景，我们要为着这个光景来祷告神。还有呢，就是说对人的灵魂没有负担嘛。那明明的我们都知道这个神给我们一个大使命的一个命令，但是我们有多少人是为了愿意传福音来跟人家聊聊这个福音呢？对不对？有多少人愿意讲呢？啊，我们更多的时间还是关心我们自己了。当然我们有问题的时候也开始来找神了，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哈拿的祷告，他不仅他自己的改变，他也摸到神的一个痛苦了。弟兄姐妹，哈拿没有白白受苦，啊，他在受苦当中他遇见了神了，啊，神后来要祝福他的时候其实是一发不可收拾了，他一发不可收拾了，啊，我们不要怀疑这个圣经当中这么多的一个祝福我怎么没有领受到，对不对？我常常会这样的问的，哎呀，圣经当中这么祝福这么多应许，我为什么这样这个状态呢、啊，其实弟兄姐妹，圣经当中祝福仍然是神摆在那里，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他给我们祝福的时候上尖下流的充满我们的，啊，是因为怎么样？是因为我们的祷告是按照我的意思来祷告了，啊，不是按照神的意思来 祷告了、啊，那我们有的是意思，我们祷告的意思很多是我啊我啊我啊，当我们这个祷告转向像这个哈拿一样祷告的话，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祷告说啊，我啊，我啊，我啊，那还算是可以理解。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我们的祷告是应该是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了。这是一个蒙福的一个祷告，这是一个蒙福的一个途径，这也是一个属灵翻转的一个开始了。啊，你看这个，他在祷告前和祷告后是完全是两个人了。啊，那么祷告前怎么样？在这个第十节的时候是告诉我们说，他说是心里愁苦啊。 啊，这个他把祷，然后他这个非常绝望，对不对？那在第十八节的时候祷告说，他说这个愿卑女在你眼前蒙恩呐、啊，啊，于是呢，他就是这个面上不再带愁容了。弟兄姐妹，当真正的有这样一个迫切祷告以后，放下以后，他就完全交给神了。这么大的一个痛苦，对不对？他祷告完了以后，他就这个放心吃饭了，啊，有的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件事情，哎呀，这个事情一直我吃饭都不香的，对不对？吃饭不吃饭对我来说无所谓的，是不是啊？啊，但是呢，我们看到他可以吃饭了，啊，尽管这个难处还在当中，他的对头每天还在气他，对不对？但是他可以安心吃饭了，啊，这就是他的信心啊，他把这个重担呢交给神了。所以啊，这个一个祷告的母亲，啊，一个有信心的母亲，是家庭当中最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是最宝贵的一件事情，啊，但愿我们每个母亲都是这样啊。那哈拿她不光只是一个祷告的母亲，她也是个凭着信心奉献的一个母亲，啊，那么她就向神许愿了，啊，这个如果是个孩子的话，这个儿子的话，那我就愿意把这个儿子呢，是献给神，让他做这个拿细尔人是专门服侍神的啊。那么神的恩典呢，其实是丰丰富富的。神又给他几个五个儿子啊，五个孩子啊，五个孩子啊，都是神的恩典。那么神好像是拿走了这个啊撒母耳，但是呢，又是给了他五个。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原来不会生孩子的一个女人，那么在奉献了以后一个孩子以后呢，她的肚子一两年就开，过一两年就怀孕了，啊，没有空过，啊，过了一两年就生产了。这是在表示什么呀？在哈拿他不断的领受神的恩典，这挡都挡不住的，弟兄姐妹，啊，我们要看见一件非常清楚的一个看见，哈拿在奉献这个耶和华的时候呢，奉献给耶和华神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后面还有五个孩子啊，他不知道的，对不对？如果他知道的话，就不稀奇了。他是根本不知道后面怎么样，他完全是怎么样，是凭着信心来祷告。神今天就是让我们从这里看到，我们的祷告是要凭着信心来相信神的，这样祷告的，这不是交易，这完全是哈拿自己完完全全摆上的一个信心。如果说是哦，我给你一个孩子，然后你给我五个孩子，想我们说好了，这不稀奇，这是交易，对不对？他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后来到底有没有，但是我愿意这个把孩子给你，对不对？弟兄姐妹，这个祷告，它不仅仅是改变这个哈拿这个。他的这个原来是以自己为中心的，那现在是怎么样以神为中心的这样一个心思和意念啊？那么神也大大祝福他的一个奉献啊。他其实没有失去孩子，他没有失去，神还加给他更多的孩子啊。那么这是个这个母亲可贵的地方啊。那我们常常是和有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和争论，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对不对？啊，这是我的。我们看见了没有？当我们学会了哈拿这个奉献的祷告以后呢，神的恩典是怎么源源不断的上尖下流的流到他的怀中的，啊，神的祝福他不仅仅是给他自己啊，给这么多孩子，神还使用了撒母耳来这个翻转以色列整个以色列属灵的一个光景，啊，这个你说哈拿，你告诉我哈拿失去了多少了？我告诉你，什么都没有失去。他给了把儿子给了这个神以后，他什么都没有失去，他反而怎么样得了很多的祝福，包括这个以色列整个这个民族怎么样也是蒙福，在属灵上是个极大的一个翻转。我们呢，哈拿的祷告会不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启示啊？真的是我们也照着哈拿的祷告去祷告啊，这个神也是给我们一个超出这恩典的这样一个部分啊。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神国的法则，它不是用地上的计算机来计算的，啊，如果我们每天拿着这个计算机来计算神给你的恩典的话，那你没有办法，永远没办法神的恩典的，没有办法计算神的恩典的，啊，因为它是无限的，啊，在这个时代当中，通常来讲，啊，尤其是当今的时代，姐妹呢比弟兄更加敬虔，这个现在是个普遍现象，啊，读圣经更多，祷告更多，啊，爱主更多，啊，也很谦卑。弟兄呢，说实话，这个不是说在讲泄气话，这个离神还是比较远一些。我们看看我们的祷告会就知道了，啊，我们看看我们在现在参与这个服事，包括礼拜天来到底是姐妹多还是弟兄多，我们就知道了，啊。 我们要知道，家里面如果是你的家里面有一个祷告的女人，无论她的身份是妈妈是妻子，那么这可是家庭当中最宝贵的一件事情。当然这个如果是一个父亲也是更好了，那我们是不是愿意成为这样一个父母呢？最后一点我们来分享，祷告带来以色列属灵的复兴。那么哈拿呢，是一个祷告人，他的祷告呢，不是说这个他得了孩子以后呢，就停止了。那么很多时候我们问你神要东西，要东西，要完以后怎么样？拜拜了，我拿到了，就和神没有关系了，我事情解决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神给他儿子以后，他把这个孩子送到圣殿当中去以后呢，这个他祷告没有停止。我们今天刚才读的回应经文是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的，对不对？他这是在讲他已经把孩子送到圣殿当中了，他仍然在那里祷告，他仍然在那里那个赞美神啊。那么祷告给这个哈拿的这个改变呢，是极其巨大的，也让这个哈拿的生命呢是影响了撒母耳一生，以至于这个撒母耳呢他能够被神大大的使用了。我们知道这个虽然圣经这个告诉我们这个哈拿是断奶以后这个马上就送到这个圣殿当中去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要知道，犹太人这个以色列人这个他有一个习惯呢，是往往是三岁一断了以后呢，才送到圣殿当中去了。那换句话说，哈拿是个祷告的母亲，哈拿撒母耳他是来受到母亲的一个影响很大的，祷告的影响很大的。这是撒母耳日后被神大大使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来看两节经文。OK， 那么这个是在这个这个是在这个旧约圣经当中两段经文啊，诗篇九十六篇九十九篇第六节，他在祭司中啊，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亚伦，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怎么样？有撒母耳，他们求告耶和华就应允他们。特别把这个撒母耳，撒母耳是个祷告人啊，撒母耳这个是因为他母亲的影响，他成为一个祷告人了啊。这个耶和华对我说，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从这两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哈拿的母亲的祷告是个祷告的母亲，怎么样？她完完全全影响了她的儿子。虽然时间不多，可能只有三年的关系啊，三年的时间，但是这个三年的光景已经影响了撒母耳了啊，已经影响了，这是个大大祝福。那么这两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撒母耳也是神当中神眼中一个祷告的人。因为他受了母亲的影响，所以说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看这个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好像很短还怎么样，你在和他一起的时候，你用祷告来影响他，你让他看到我们的生命是个敬虔的生命就不一样啊！神会点点滴滴在这个里面做工作的啊！不要说这个影响儿女，是影响我的配偶都有可能的啊，都在影响了啊！为什么我的太太、我的先生这么敬虔呢？什么原因呢？怎么样？弟兄姐妹，我们是父王之言啊！耶稣告诉我们啊，我们来看这个第七章第二节。约柜在基利耶林许久，过了二十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那么这一节经文呢，是告诉我们，这个一般的学者都是认为啊，这个那个时候撒母耳已经四十岁了，四十岁左右的时间。那原来以色列人呢，这个在这个之前我们分享过，对不对？原来这个以色列人的光景是怎么样？那时以色列中怎么样？没有王，个人怎么样？任意而行的，那么他们的这个任意而行，我们已经讲过了啊，有拜偶像的，有淫乱的，有甚至祭司都淫乱的。然后呢，到现在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当这个撒母耳差不多四十岁左右的时间呢，这个以色列人全家都归向神，那么第七章其实后面还有很多经文，因为我们时间关系没有办法去读这么多经文了。第七章怎么样？撒母耳带领以色列人怎么样，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是禁食祷告 认罪悔改了。这个怎么样？这原来是不把神当回事情的，那么现在怎么样？开始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了，这是在属灵的历史上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翻转。那他结束了这个四世代的一个黑暗，完全结束了一个四世代的一个黑暗。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一个祷告的母亲，一个虔诚的母亲，不仅仅是在圣经当中这个有哈拿的这个祷告啊，在基督教的历史当中，有很多很多敬虔的母亲啊，很多神的仆人，被神所重用的仆人当中啊， 这个他们的母亲，你去看看，往往是一个祷告的母亲。啊，我们可以说这个约翰·威斯里，对不对？和查理·威斯里的母亲叫苏珊娜，啊，这是有名的祷告的母亲。她一共有几个孩子啊？有19个孩子。啊，这两个人，这个名字大家都非常清楚。现在威斯里这个也是个支派，对不对？啊，威斯里公会这个也是个支派啊。所以说，他这个母亲也是一个祷告人。他说他每天要花2个小时在祷告。啊，你想一个19个孩子的妈妈，她怎么会挤得出时间来啊？啊，19个就是一个团契啊，这个团契是24小时围着你的，你来得及吧？你吃不消的。但是呢，他仍然是祷告的一个人，而且这个很多这个书籍当中讲到他这个母苏珊娜，他祷告的时候，他这个一边做家务一边祷告，甚至有的时候就因为孩子太多了，家里面他这个把这个围裙这个往这个头上一关啊，这个遮起来，就在那里祷告了。孩子们看到这个母亲是这个样的，哦，我们就不吵了，母亲在和神交通。19个孩子的妈妈，对不对？他都有时间在一直那里不断的祷告。所以说他这个有两个，一个是卫斯理，一个查理卫斯理啊，都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属神的一个仆人，被神所使用的。那还有很多了，还有奥斯汀的这个奥斯汀的母亲啊，对不对？奥斯汀我们也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他是一个骄傲自大，这个有情妇有私生子，生活糜烂的一个人，他也是在母亲的祷告当中归向神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一个妈妈借着祷告会产生这样一个属灵的一个器皿，而这个器皿他又把这个黑暗的时代带入到一个国度的一个时代，翻转了一个当时以色列的一个属灵一个光景啊，是从一个黑暗的一个任意妄为的行为光景，带入到一个全以色列归向神了。这是个不得了啊！这个是从呢，从祷告开始，是一个从一个敬虔的母亲开始的。弟兄姐妹，同样是母亲，我们回到前面来啊，这个哈娜的对头，这个比尼拿好像没有难处，对不对？而我们看到这个哈娜是受苦了啊，比尼拿这个你也看不见他祷告，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他是祷告啊，这还是做他的对头啊，你看不见他对神的一个依靠啊，你看不见他和神有任何的一个关系啊，但是在你看这个哈娜。你看就是哈拿的祷告，你看哈拿这个与神的关系，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哈拿在耶和华神面前的一个倾心吐意，而比尼拿他没有经历过神。哈拿每一件事情都经历过神，啊，特别是在这个生养孩子的事情上面，啊，他也后来一直在祷告，啊，比尼拿看不见神的一个祝福，看不见神的啊，这那他没有和神交通。但你看到神不仅仅是怎么样祝福哈娜，也祝福这个哈娜的孩子撒母耳的一个工作。你会发觉这个比尼拿在神的手中怎么样是毫无用处的。你会发觉哈娜在神的手中怎么样是成为一个何等贵重的一个器皿。啊，但愿我们人人都是做一个祷告的勇士，啊，让我们自己在这个祷告当中能够看见神家的需要，啊，能有一个属灵的翻转的这样一个信心。啊，使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改变社会啊、改变世代的一个母亲。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主你自己，我们谢谢你在母亲节的时候啊，你赐给我们这么一段信息，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主在这个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里，祝福我们这里每一位母亲，照着主你的心意啊，为我们的孩子来附上你所喜悦的祷告，让我们的生命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啊，因着耶稣基督啊，是成为我们蒙恩的一个开始，赐给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信心啊，让我们来仰望你，让我们在这里的母亲在家中都有一个美好生命的一个榜样，养育出你所喜悦的孩子，成为这个末世的时代当中一盏明灯，来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主你自己，让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